欸，小学妹，你在做什么啊？
在等学长来撩拨啊。
哇，欢迎收听老学长撩拨小学妹。
Hello， 欢迎大家再次收听我们的老学长撩拨小学妹，我是小学妹微微。那我们今天要撩拨的主题啊，是一个人有十个声音的声音魔术师。那安妮塔老师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安妮塔老师。
哎，那安妮塔老师，我有听过你的 demo 带啊，你真的有好多声音哦。那不知道你一般人大概可以有几个声音啊？
其实正常来说啦，就是我们一般正常讲话的声音，然后顶多可以再装小孩子一点的声音，然后老一点的声音。基本上大概这三个是大家最常可以变出来的。
哦，是哦，所以我这个声音如果再装小一点就变婴儿了，是不是啊？
对，那个麦可能音会爆掉。
那安妮塔老师，你什么时候发现你自己有这么多声音啊？
其实啊，我一直都没有特别发现，但是一到我真的想要专心的在说儿童故事这一块的时候，我想要让我女儿可以很专心在听我讲故事。那个时候我才发现，哎，那我在讲假设我是小兔子，我学小兔子的声音，我如果今天讲男生，我学男生的声音，是不是可以让他更吸引，可以专心听我跟他讲故事。因为我女儿两岁半，其实两岁半的时候我好好的跟她讲故事，她其实坐不住的，那我就想尽办法想要让她好好听我讲故事啊。
是哦。
对，结果我就想，那我就开始自己切换声音，想说哎，结果发现真的不错哎，她好好的有听了，我才开始为了这样钻研讲故事。
所以是你女儿启发了你的天赋，是不是啊？
其实是哎，真的是她启发的。后来啊，就是因为我有时候会带我女儿去诚品逛书店，
是，
然后她就要我讲故事给他听，我就讲故事给他听，不知不觉，天哪，我的旁边围了一群孩子都在听我讲故事。
是、
哦、对、欸、不过啊，讲到这个啊，其实我 回去仔细想哦，因为其实常常会有人问我到底怎么样发现自己讲声音的，就是声音变换声音的天赋。
是，
我后来发现啊，其实在我以前念书的时候，我很喜欢啊，那时候就很喜欢讲鬼故事、然后大家都会关在宿舍里面，然后围着一圈，然后开始讲鬼故事嘛。
对，
我突然想到，我那时候超会讲鬼故事的，所以大家其实、我讲鬼故事，大家 有一次就是突然间有人把灯关掉，全部人尖叫。我回去反想发现，其实我以前就有这个说话的天分。
是哦，所以在学生时代讲鬼故事也有变这么多声音吗？
其实没有，那个时候不会，所以我刚前面才说，其实我一直没有觉得我自己有这个天赋。但是就是那个情绪，有的时候讲鬼故事就是差那一点点情绪，你要怎么样引导大家进入到那个快要害怕的那个感觉。对，我后来仔细想想是这样。
不过你有这样的天赋，怎么没有进演艺圈帮卡通配音啊？因为我认识很多配音员也是，就是他们看过一次那个卡通，他们马上就可以对嘴，就是会帮那个卡通人物讲话。
其实啊，不要小看配音这个行业，它其实是需要被训练的。那像我应该说我也是发迹比较晚啦，毕竟我是自己因为女儿有女儿的关系，那因为这样子渐渐的自己年纪也不小了，
对，
所以其实以前并没有发现自己有这样特别的天赋，也没有特别去做训练，没有去上任何的课程，只是单纯自己觉得这样女儿会喜欢听我讲故事而已。对，但是其实像配音员他们真的跟我们想的不一样，不是说电视放出来跟着讲一讲就好，其实有很多的基本功要做。对啊，不知不觉我年纪就大了啦，
可是因为年纪的因素才没有进入演艺圈吗？
这个也是要有机缘的啊。对啊。
是哦。那不知道安妮老师的声音多样性这么的夸张的状况，这个状态是可以被训练的吗？
其实是可以，因为我就是自己训练自己的嘛。那譬如说我前面刚开始，我可以先装出小女生的一般正常的跟老奶奶的嘛，就开始去揣摩，我就开始揣摩怎么样比较像。然后对，然后因为我常常一直在讲故事给我女儿听，其实真的很长，所以我才能够一直去切换。那现在突然出现了一个男生的角色，那我要怎么样让我女儿觉得他是个男生？所以我就会再把声音压低，所以创造出第四个声音。然后可是如果在一个故事里面有两个男生应该怎么办，我要怎么样让他分辨这是两个不同的人？所以我又想办法让自己创造另外一个声音。
是、哦、
对，一切都是我女儿。对，我现在的成就都要感谢我的女儿。
这是女儿成就的妈妈。这个真是一个很少见的感人故事。
没错。
对，因为我蛮多朋友听了安妮塔老师的童话故事之后，他们都在问说，那这样子是不是有课可以上啊？因为他们也想要开放他们声音的第二圈。
哦，你说课吗？
对啊。
以现在来说，其实我是没有开这样的课程。
是，
那大家当然，因为其实外面有很多可以学习的管道，现在蛮多配音员都在线上有开放这样的课程了。
对，
对，那我自己是没有。不过我觉得，其实每个人都有变声的天赋。
是，
如果你没有要往配音员这一块走，你只是希望自己可以变出更多的声音，是可以在家里自己训练的。
哦，
对，因为我自己就是自己训练来的。
不是，
再者就是其实配音员他会教你的，就是教你怎么样把口齿清晰，
是
教你怎么样表达语气。对，
哦，
可是表达语气跟情绪，可是其实变声这一块还是要自己揣摩。那个你没有办法就是用文字写出来的。如果说告诉你说，哦，你要靠近那个上头声部一点，你知道头声部在哪吗？
我知道。
对，那个其实是要自己去揣摩之后，你才能够把那个声音定在那里。
是，
像其实有很多那个说故事的那个老师啊，他有问我，他就跟我说，你是怎么样能够在好几个角色之中不断的切换却不会搞混。
是，
因为其实譬如说你要装小女孩是这个声音，
嗯，
你等到切了好几个回来的时候还要是这个小女孩的声音，怎么抓？
对啊，
这个真的是凭经验，你必须要知道你这个小女孩的声音是从哪里发出来的。
是，
她要压喉咙多少，她要靠近前面一点还是后面一点，那个其实是凭经验跟直觉，你要去抓她定在那个位置，下一次回来你才能够再抓回来这个地方。
哦，对啊，因为像我以前学合唱的时候啊，我们老师就跟我说，唱这个时候身体要打开。我说身体要打开是什么东西啊？然后他就说，欸，头要被吊起来。我说，哦，头要被吊起来就是很难理解，就是你可能真的要自己花一些时间去揣摩，才会比较知道说要什么样的声音，要身体要有什么样的调试，是不是？
对，没错。
嗯，那安妮塔老师在那个小孩的像是剧场啊，
嗯，
这一类的声音故事表演的这个市场好像经营蛮久了嘛。
嗯，对。
那不知道安妮塔老师你怎么知道小孩喜欢什么？
哦，老实说我自己从事这一块的原因起因其实就是因为我有孩子。
对，
主要是这样。所以因为我跟我女儿是我跟我先生两个人，就是我有两个女儿嘛，都是我们两个亲力亲为，我们没有给就是任何人带，都是我们两个一手拉拔大的。
哦，
所以他们所有的个性啊，怎么相处啊，这个时候要怎么做，我们除了夫妻之间会沟通之外，还会就是你知道找很多书啊，网络上看很多资料，所以其实会知道孩子在这个阶段他们需要什么，他们心里怎么想。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会回想我们以前小时候。对，我说像我昨天还在跟我老公聊，就是我女儿的某一些状态，那我就跟我老公说，我们可能要回想一下我们小时候为什么会这样，就是我们其实花了很多时间都在聊小孩，然后改正自己的部分，所以才会我觉得会了解小孩，其实也不奇怪。
是，欸，那我很好奇啊，因为现在大家就是网络上 Google 一下，都说现在小孩很拍嘎。那安妮塔老师觉得，小孩的个性在几岁以前好好的养成的话，会对于未来父母对他的教养会比较轻松吗？
哦，好，其实这个东西啊，我跟我先生啊，其实在小的时候，应该是我们在孩子生出来之后，我们其实都有一直不断的在调整我们的教育方针。
是，
那当然夫妻一定要有同样的想法，那想法不同，我们就是关起门来两个再好好沟通。对，那应该我自己觉得哦，人家说三岁定终身嘛，三岁吧，
哦，
我记得啦。对，其实大概在他三岁之前啊，
嗯，
他大部分都是一些生理需求而已。
是，
可是当然不免俗的，一定是需要陪伴。
对，
那但是其实大概到为什么人家说三岁，就是因为说在三岁这个时候他已经开始有些认知，我们必须要去教养他一些正确的规则，譬如说像吃饭就吃饭，你不可能吃，你不能够吃饭一边配着那个手机，就是我们会有一些其他的规范，
是
就是让孩子能够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
嗯，
那慢慢的才能够教给他一些正确的观念。可是即使是这样啊，其实我觉得不免俗的陪伴非常非常重要，就是 一个孩子会不会变坏，这是我跟我先生两个讨论的结果。我们觉得孩子会不会变坏跟家庭关系非常重要。
是，
今天不管你孩子成绩好不好，喜不喜欢念书，其实那都只是有时候每个人天分不一样嘛。有些人可能擅长念书，有些人不是。可是不爱念书的孩子一定会变坏吗？其实不一定。可是如果今天他跟家庭关系不好，变坏的几率非常高。所以你们会发现，其实在社会新闻上面，就是出事的上新闻的孩子，通常都是要不就家里有钱不被家里关爱的，
对，
要不就是单亲，
是，
要不就是夫妻不和睦，或者是就是很多很多原因。但是你会发现，归就是整个看下来，发现是家庭关系出了问题。
是，
所以像我跟我先生就秉持一个观念，就是不管怎么样，不管孩子如果做错事要骂没有错，
对，
要管教没有错，可是。即使是这样，也不能够影响平常我们跟他相处的模式。
是，
所以其实像我们有时候真的小孩骂一骂啊，或者是教导他一些什么之后，下一秒我们还是继续大家就在那边笑或者是看电视，不会把这个、
哦、
这种情绪带到隔夜、
嗯、
也不会就当下结束了就结束了、嗯、对对对，
这样让我想到我老爸，我老爸每次揍完我之后还是会要求我要在他脸颊上亲一下是不是就是这种感觉
是是是，像我的做法就会是、小的时候了，因为现在大了的可以可调的弹性比较多、那小的时候我会是骂完就是真的生气完之后，
对，
我会过来告诉他我为什么生气，你哪里做不对了、
是，
然后我再跟他抱一个、再抱抱，那抱抱结束之后我就会当没有这件事了、那我们就会开始吃点心吃点心，看卡通看卡通，就
是
会正常做我们的做我们该做的事。可能也是因为这样，我们家姐姐啊，其实她上国小之后啊、就是开始有点叛逆期，在
国小就叛逆期了，
真的，她大班毕业之后就迈入国小嘛，
对，
没想到就是迈入国小一年级之后开始就有点转变，就是他那一天他居然，因为我们姐姐现在其实已经今年要升四年级嘛，
是，
那但是他在这个状况叛逆期在他一年级的时候发生，那一天他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有点不高兴，然后我们回家的时候他就直接进到他的房间把门关起来，用甩的，然后把门砰就关起来了。
哇，
对，然后我们的做法就是我们也不管他，也不会去敲门打开门骂他，我们就是在外面默默的等他。
是哦，不是把门钉死哦，你要进去就不要给我出来了
没有这么夸张，没有这么夸张，你这样让我想到那个昨天看到的新闻
什么新闻？
那个新闻就是好像因为现在大陆不是变种病毒
哦，对，就直接把它封起来，
直接看到一大堆人在订门，对 对, 對，不就不让他出来，让我想到这个，但没有那么可怕啦。但是其实我女儿就是甩了门之后，我们就继续在外面。我们虽然知道她有问，她不高兴了，可是我们就是继续就在客厅啊做我们的事情，然后。真的过没多久，没几分钟，他就自己默默把门打开，然后人就出来，就没事了。所以就是他会去自己消化自己的情绪，然后但是当他出来之后啊，就是我们会就是再关心一下，说怎么了吗？对对对对啊，当然他不愿意讲就算了，就是看当时的状况。那他出来之后就没事了，我们讲好，那就这样。
是哦，
对，
我还记得我老妈讲老妈、我母亲在小时候养育我的时候啊，她就把我培养成就是我什么话都要跟她说，不管是好事或坏事，坏事的话就帮我隐瞒，好事的话就会跟大家说这样子所以后来我长大之后，我就是发生很多事情也都会跟她说。
其实这真的很聪明耶。
对啊，
就是她会她给你信任感，
对，
所以你做好做坏就是不管什么你都会告诉他这样。
对啊，像我翘课啊或打人都会跟他说他只会跟我说不要跟你爸爸知道哦
好聪明哦。可是如果是我们一般正常的反应就说你怎么可以打人呢，
对啊，
然后孩子下次就不敢讲了。
对啊，因为像有一次我爸就不小心听到，他也蛮奸诈的，在门外面偷听，后来他知道之后就说叫我去那个什么小学的操场上罚跪。
天哪、
对啊，我觉得好可怕哦。
对，好可怕哦。
没错，
我们家最严厉的处罚就
只有
罚站。
罚站，
而且还是小时候，现在已经没有再罚了。小时候因为还听不懂讲不听，没有办法跟他讲解理由，所以最严重的大家歇斯底里的时候，我们顶多就是叫他去罚站，就是面向墙壁罚站，那还有用啦。但是后来为什么大了不用，因为我们发现呢、我们姐姐啊大概到大班，你在家去罚站，他就是站在墙壁上开始发呆无聊。可是以前的话，一家去罚站，他马上痛哭流涕，那是我们家最严重的惩罚。
是，
对，现在已经没有在罚站了。对，
那现在都怎么惩罚他？
现在啊，
对啊，
现在通常都会是譬如说处罚他一个礼拜不可以用平板啊、oh. 或者是说因为其实我们家对于那个3C 就是像什么平板啊、嗯、电视啊我们没有特别限制、oh. 我们其实还蛮 open 的那就是对对对 都 OK 那但是我们可能会稍微譬如说你可能时间不要太长那 你什么时候要玩我们会稍微克制一下你也许可能就是吃饱饭后的时间你可以玩一下
嗯，
对玩到睡觉前这样我们会给他一个有一点的空间让他有应该是不譬如也不可能只有半个小时嘛对对这要开始玩而已对会给他一点时间那但是其实我们家没有特别近但是我们发现要处罚他最好的方式就是剥夺他喜欢东西的权利就是去玩他喜欢的东西、oh. 譬如说就算是平板好了可能书也是像我们可能真的我就会处罚他那你这个月因为我们每个月都会让他们买一本书我们就会让每个月固定去挑一本书去
是哦、
oh. 对可是我们家姐姐非常爱看书啊那他不能够买书他非常的痛苦對
天哪
对
多少妈妈听到都会觉得很羡慕
啊、我们家姐姐真的很爱看书、欸、她大概小一小二就会看到我里面全部都是字的书了、
嗯、
对所以像现在我们常常因为我跟她都很喜欢看书嘛那爸爸跟妹妹就是一类是同一类的人他们两个就是属于看到书会想就是没兴趣会想睡觉所以我跟我们家姐姐可以在成品逛很久、
欸、那你们家两个小孩声音也都会变吗就是会变成不同的角色吗
他们会模仿其实现在这个阶段、啊、就从小开始听啦我觉得我们人都一样的我们刚开始在学唱歌我们是先听这首歌模仿他的唱腔、
嗯、
其实孩子在学讲话也是一样就是他们常常听听久了之后就会开始模仿
是
所以像我们家里面常常就是他们都会学所以三不五时哈哈哈哈就会出现一大堆嗯这是怎么回事然后或者是回答我
是
会用故事里面的某一句话来回答我这样就是还蛮有趣的我觉得
哦，那安妮塔老师你制作这个安妮塔的童话响宴啊你有什么就是核心的一个目标吗、嗯、
其实一直以来哦就是我在做我们说故事的这个产业啊
对
一直以来因为我跟我先生我们两个其实就是一起在做的
是
那我们希望是孩子能够借由听故事
嗯
能够学到一些东西
是
能够就是自然而然听了之后你就会有一些基本的是非观念道德观念、
嗯、
可是你看哦如果今天你只是听故事学听到里面的含义你会觉得哦对对对就是这样可是这个一定会比当面人家指责你来得有效、嗯、
所以是一种潜移默化的道德改造
对对对对潜移默化对我你国文造诣真好没错就是潜移默化、哦、对我们会希望是这样但是其实我印象非常深刻曾经有一个国小六年级的哥哥你想哦他已经国小六年级了、
嗯、
那个时候我其实是讲了一个改编版的三只小猪的故事
是
那个哥哥在我讲完这个故事之后、
嗯、
他就跑来找我、
嗯、
他跟我说他有一个妹妹、
嗯、
听完我说这个故事之后他真的觉得他以后不可以再欺负他的妹妹了
是、哦、
对国小六年级其实当我听到他这样告诉我的那个当下、
嗯、
我其实是很感动因为太小的孩子其实有的时候虽然他不太懂我想要带给大家的含义、
嗯、
当然我们大人也许听得懂可是小小孩会觉得这故事有趣而已
对
但是但大一点的孩子他才能够真的听到里面的含义
是
所以当他这样告诉我的时候我觉得说天哪我做到了
所以你们两个有抱着痛哭吗
、当然没有啦
哦是哦
对对对对对
不过像所以说我们这个故事其实不只是定位在幼儿教育这一块其实有一点年纪的小朋友再回头听也是可以帮他做一些观念的塑形
对其实应该是说因为在听故事不是直接指责所以他们能够接受度会比较高
哦
对那当然就是如果说你想要训练孩子的口条
是
你当然多让孩子听一些抑扬顿挫的声音语调其实是有助于他们在讲话表达方式
没错安妮塔老师的发音真的是非常的标准、
啊、
所以说其实好的教育就是潜移默化嘛
其实潜移默化是真的
是
嗯，所以像有时候我无聊啊我就会譬如说念那个绕口令嘛为了想让自己的那个滋啊汁啊分得清楚一些有时候会玩绕口令那我女儿我就会跟着在车上啊教他们 一起绕口令，所以你就会发现，就是他车上大家都是在念绕口令，但是他们就会觉得那是一个很有趣的行为。嗯、但是其实的确觉得有趣，但是又可以教导他们口齿清晰。
是，
对对对，就是还蛮好玩的。
那安妮塔的童话响宴已经录了，应该有30集有了，
三十集有了。
那不知道安妮塔老师有没有什么心得想要跟大家分享呢？
心得啊。我自己会觉得哦，就是各位爸爸妈妈们啊，如果你们有在听哦，嗯、那对待孩子其实最好最好的方式真的是陪伴。那其实里面有很多例子的很多故事，当然每个故事要教导的意义都不同。
是，
可是如果今天你有陪着孩子一起听这个故事，也许你可以知道孩子要跟你讲什么。
哦、
有的时候，会可以跟孩子讨论到里面的内容，
是
那甚至里面有一些心态上面的东西，虽然我们大人知道没有错，可是也许孩子不一定知道，或者发生这件事情的当下你不会立即联想到。像我很喜欢，就是因为我会大量的读，就是会大量念故事书给孩子听嘛，
是
甚至我自己讲的故事我孩子每天晚上都当睡前故事在听，也很期待新一期的故事但是当我譬如说当我遇到讲到苹果，
对，
我就会说，哎、欸，对耶，你看，你记不记得上次我们那个小熊的苹果树，他说了什么？ 我会跟孩子有共同的话题，
是。
其实，当你陪伴他，你才有办法给他共同的话题。
嗯，
你跟他有共同的话题，相对的家庭关系就会更紧密。
是，
对，虽然生气的时候很可怕。可是你跟他在陪伴他跟他玩的时候，他也会觉得说，哦，爸爸妈妈还是很爱我。
嗯，
但是如果今天你只是骂他，你却不陪伴他，他只会对你有负面的情绪，他不觉得你爱他，他只觉得你很凶。
哦，
对，
对，
就是不一样的。
因为我有个朋友的小孩啊，好像只有大概3-4岁吧，然后就看很多卡通。有一天那个小孩就很生气的看着他爸爸，他就说，我现在有很多龙卷风。他爸就龙卷风什么东西啊？后来有一次他陪他的小孩看了卡通才知道，哦，原来龙卷风就是他生气情绪不好，可是他不知道怎么说我现在不开心。 所以他就说我有很多龙卷风。所以说其实父母陪着孩子一起成长的话，真的可以知道一些孩子就是想要表达情绪的一些语言。
对对，
哇，
对，
那我们来听一下安妮塔的童话响宴的部分试听集吧。
在一个周日的上午，因为放假不用去学校，羊宝宝、兔宝宝高高兴兴地跑到猪宝宝家门口。羊宝宝说：
猪宝宝，猪宝宝，赶快出来，我们去树林玩。
猪宝宝闷闷不乐地说：
哦，好啊，也可以。
羊宝宝和兔宝宝似乎没发现猪宝宝有点不开心，就拉着猪宝宝到树林玩。玩了一会儿，大家就坐在一旁休息。羊宝宝突然神秘兮兮地说：
你们知道今天是什么节日吗？
兔宝宝说：
当然知道啊，今天是父亲节，老师有说要回家祝爸爸父亲节快乐呢。
羊宝宝说：
哇，大家都有乖乖上课耶。
哇，真的好精彩哦，怎么可以变这么多声音，好厉害哦。那安妮塔老师呢，她现在不只是有要做这个安妮塔的童话响宴，她近期呢也会推出一个跟亲子教养比较有关系的节目哦。那如果大家想要锁定这个节目的话，欢迎到 Facebook 的粉丝专页搜寻生鲜食材，声音的声，新鲜的鲜，时代的时，风采的采，所有节目的最新讯息都会曝光在上面哦。那我们今天就谢谢安妮塔老师，期待你下次再来节目玩哦。
谢谢你们，谢谢，
拜拜，
拜拜。